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云，很高兴大家继续来收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1766与博硕文化合作提供的有声平台，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排版的一些瞎事，然后还有一些基本建议这样子。那首先我们先来聊聊一些排版，我在排版界遇到的一些瞎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蠢事啊。那首先我们就先聊一聊，就是说我当初一开始接触排版，应该说广义的排版不是说就只能用 Quark 啊、 PageMaker 啊、 InDesign 这一些，例如说你用别的一些Word 啊什么的做排版，其实做编排文件也叫排版啊。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真正开始用软体去编排文件的蠢事，就是那时候我大三还大四，第一次那时候刚开始学 Photoshop 很开心，所以有一次我们好像要交，因为我是电子系的，我们要交那个报告上面要画那个电路图啊，要画有电阻啊、有电容啊、有线路那种东西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Word 那个图，反正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很不喜欢 Word 那个绘图功能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我就用 Photoshop 的那个来画，然后就还蛮好笑的，就是真的用 Photoshop 的那个尺标啊，然后铅笔工具啊，然后去画那个电阻啊、电容啊这一些，然后画成一个电路图，然后图就放在我的迁入到我的 Word 档里面。这是我第一次做编排一个处理。然后呢，后来比较进阶一点，就是我学了 Coduo 之后，觉得像那样绘图软体拿来画电阻、电容这个非常方便，只要画好一个元件，然后接着复制贴上就很好用了。所以后来我记得我大四的那个毕业专题，我就用 Coduo 画一个大型的一个电路图这样子。对，这也是其实用 Coduo 画排版其实还可以接受啦，因为其实像我后来出当编辑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王牌作者，他就是他的书就是全部都是用 Coduo 去编排的，那编排的还不错看，那只是说我们编辑真的没办法去做版型的一些修改什么的，就只能针对他内容的一些错误或是建议什么的去给他建议，要求他改这样子。然后真正这个是我的部分啊。然后后来就是在快毕业的时候，有接那个毕业纪念册的编辑，然后那时候我们接的那个印刷厂其实还蛮先进的，因为以前印刷厂要做毕业纪念册，大部分是用那个照片晒板，一个就是一张给你一张纸，然后纸就是你上面贴好你的照片，然后在旁边写你的感言什么什么，写好，那他就会先用那个滚筒机这样滚进去，把你的照片就是滚好。图之后，然后就再打字上去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很先进，就是说他说我可以用电脑，他就给我电脑，说你这些电脑给你用，那你就是做自己的毕业纪念册那个页面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会用 Photoshop， 所以我就用 Photoshop 做八页的毕业纪念册页面，然后一页大概两三百 mega 以上这样子。那总之就是做完了。就还蛮开心的，蛮有成就，但是实际上其实蛮蠢的啦，就是用 Photoshop 去编排，以前不觉得蠢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很蠢啊，但是还蛮有趣的啦。因为其实后来我真的是我在当编辑的时候，真的有遇到那种就是美编给的排版档案是用 Photoshop 给的，然后它就是一页就是一个 PSD 档，然后就算是200页它也是给了200个 PSD 档。那时候看到我真的是觉得瞎掉，而且很多我遇到很多事，像我那时候也会去接外快嘛，然后认识那种朋友，就是做高中职的那种教科书啊，我遇到那个用 Photoshop 排的，就是国中小教科书就是用 Photoshop 排这个，然后我实际上我做电脑书遇到的每边还没有用 Photoshop 排这么扯啊。然后我还遇过那种用 Illustrator 排的，那 Coduo 当然是有作者排，然后用 Illustrator 排也是，我觉得不太适啊，因为有些软体都有它 它自己的定位在啦，像 Photoshop 它就是影像编辑软体，就是很强啦。你拿来当排版软体是可以，但是就是太瞎了，就是该用它的工具，就是要用那个工具来排会比较顺手，也比较节省时间这样子。OK， 以上是我遇过的一些蛮瞎的事情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就是说一些排版的一些基本建议。我想大家会听这个节目的大部分应该都会排版。那对于排版界来讲，我觉得它好像是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课程，或是说一个养成的一个系统。所以其实很多每边在编排一些文件的时候，都是自己摸出来，或是说可能有前辈在，也许可以偷学，也许大部分的美编应该都是没人教，就是直接上线就开始摸着工具，就觉得这个要怎么用，这个要怎么用，然后就开始编排。那坦白讲，其实我在接触排版的时候，我也是没有老师的、啊，我也是看电脑书那个教学，然后就看，然后就去排。那大家可能会说，那不是有书不是会教吗？但是老实讲，我跟你讲，电脑书上面讲的，通常早期的电脑教学书都只是讲功能怎么操作，然后实际上的一些排版美学或者就是编排美学什么是都不会去讲的，甚至那些写这些电脑书的也都只是拿软体的操作手册来抄一抄，然后改一改就出来了。所以你说它有什么编排美学或者编排概念吗？完全没有，这是业界的秘密啊！我这样讲不太好。反正就是你看到那些写书的人，坦白讲都是也不见得就是很厉害，这样只是可能就是 paper 很会看，然后很会把它研究弄一弄这样子。有实务经验的通常就不太会去写这种书，也是会写啊，但是他们可能写的就是比较范例型、比较精进型的那种书。那其实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比较常用的就是 InDesign 这个软体嘛。那坦白说 InDesign 现在的这个软体，你可以看到最有名的就是跟 Adobe 学的彻底研究的那一系列。那可是那一系列基本上我觉得它也只是一个入门的工具书，它可以让你了解说每个工具有什么作用，但是它没办法让你了解说你在编排的时候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才是让你的版面设计是可以美化或是适合阅读这样子。那我这边就顺便就也就是今天的主题来讲一下我们可能在做编排上可能可以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建议可能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啦，那如果说没听过的话，就当作一个参考这样子。那首先就是我想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编排元素是一个对齐。对齐就是很简单，就是水平对齐啊、垂直对齐啊、至中对齐啊、等间隔对齐啊，这一些的听起来很简单、很理所当然，对不对？但是坦白讲，真的有时候你会遇到那种美编，尤其是我以前常配合的美编，真的是那个有时候你看他那个对齐，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对齐，明明就是文字框的边界对齐物件的边界就好，可是他有时候是它可能文字上有设一些上间距还是下间距什么，就变成说它文字框的边界跟文字的边界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文字框会跟你的图片的边界对齐是不对齐的。那就其实在编排上就它可能很习惯这样操作，可是我们看起来就会，我假设是我啊，我会把每边的排版档就是版型档拿来就是在做调整，我看了我就会很矮油，就很不舒服。那基本上你只要能够做好对齐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之前我其实是有去上过那个版面编排的一个课程这样子。那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当你会对齐了之后，你什么版面都很好做，你都会做得很漂亮。所有的编排元素的基础，我觉得应该就是从对齐开始。你有对齐之后，你可以开始做一个均衡，然后一个重心什么的一个调整 ，layout 什么的， 就是都是要从对齐开始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会给大家建议，就是说在你的版面的一个编排设计上要干净。所谓干净是什么呢？就是也不是说拿橡皮擦在那边擦擦擦或者什么，而是指就是说，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文字框。大家在用文字框的时候，都是会先用滑鼠拖移出一个文字框，然后输入文字嘛。所以你拖移出来文字框跟文字，其实是会有一些空白的一个空白的地方。那有些人会觉得那个空白的地方没什么，不太在意啊。但是我可能是有一点点那个洁癖，我是看到那种文字框跟文字没有 match 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手痒痒，就会想要把它整个都 match 好这样子。因为当你文字框 match 好之后，你画面上才不会有出现太多奇奇怪怪的空白啊。尤其是当你在编排图文很丰富很复杂的一个内容的时候，你的每一个文字框啊，如果说都没有把弄得很干净，然后就是你就会看到很多留白的叠在一起，那时候看起来是啊咋的呀，那个感觉很不舒服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会觉得说你在文字框的设计上其实真的要注意到串流文字框这个部分。为什么呢？我之前我也有看到就是说我的美编就是他在排那个图文很丰富的书的时候，因为都没有串流文字框，然后就会变成说很多时候，尤其在我们编排的时候很常遇到一个情形，就是大改，就是你可能排一个版面之后，可能是作者也有可能是编辑，或者说美编自己的内容真的是排得太烂了，我们就会大改大动什么的。当你大改大动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那个串流文字框的时候，你很有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图跟文可能就跑掉了，或是你删掉哪个文字，然后你不知道到底是跑去哪里什么的。那你有做一个文字框串流的话，会比较容易辨别说你现在的文字跑到哪里去了，或者说对下来的一个顺序是在哪里。那所以如果说可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你在做图文很丰富的一些设计的时候，就算你觉得说拉文字框一个独立的文字框一个这样的拉好像配上图是很 OK，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它如果是它那些内容是有连续性的话，建议你还是要有那个串流文字框会比较好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图片的一个大小。像我们在做 InDesign 的排版的时候，我这边啊，我一开始我都会先做一个偏好设定的一个调整。那其中图片的大小来讲的话，偏好设定里面啊，在图片的一个缩放时候，它预设会设定为套用字内容这个功能。也就是说你每次对你的图片做缩放多少比例的时候啊，它最后都会显示说这个图片比例是 100%。那这样就会失去，就是说你当初你在调整的时候，你不知道到底你曾经把这张图放大还是曾经把这张图缩小。那有时候在编排的时候，你有些图是不能放大太大可能会糊掉啊或什么的。所以我通常我会在偏好设定里面会去把那个缩放的那个图片那边啊，我把它调整缩放百分比。那这样子就可以方便说我以后我在每次我调整过那些图片之后，我知道这些图它被我调整过多少比例的一个大小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会建议说参考线这个东西是很好用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但是当你的参考线太多的时候，建议你也要酌量的把一些参考线给删掉，尤其是你在那个主板页面里面拉的参考线啊，当你调整很多次你的页面设计之后，发现有很多参考线的时候，我建议你把多余的参考线删掉，不然你在主板页面上面出现的参考线会影响到你实际编排页面里面拉图拉文字什么，反正就是很阿杂啦，就是很不干净。这个可能也是我个人的洁癖啊，如果说你能够接受的话是还好啦。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最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请大家在设定你的文字的时候或是色彩的时候，一定都要有样式。样式是很重要，例如说段落样式、字源样式， 还有图片。那我就接过那种就是有排版的，有美编他把他的答案就是内文，他整本书里面没有设样式，然后都是手工去调。设样式的好处就是说，当你有，例如说编辑跟你讲说这个文字大小可能10太小了，我想要大一点，就是 10.5 PT 这样子。那你只要在样式里面去把文字大小给改成 10.5 PT， 那你这本书，例如说200页、500页、700页好了，你里面所有内文的一个文字都会跟着变 10.5 PT， 那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很方便。可是如果说你没有做样式的话，你就会变成说，你如果说只有十几页都没差，但是如果说你是像刚刚讲的300页、500页、700页，你如果今天编辑跟你讲说那个字要调大一点，字要调小一点，你就疯了。然后还有图片的一个，还有那个色票的部分，你可能里面例如说页眉啊，还是哪个文字套用的什么颜色，那可是你那个颜色如果你没有去设定色票的话，你就很容易发生，就是像今天你的大标题可能是红色，可是今天编辑跟你讲说，我说的大标题我想要改成绿色，那如果你这本书的标题有几百个，如果你没有设那个色票的话，你就变成说你要一个一个去改那个文字，你会疯掉。对，所以在编排的时候真的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设好你的样式，然后你的色票这些的，这样子也是考虑到说你在编排的一个效率上，这样子。对，那以上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为止啦。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会满意，那接下来我们就等待下一集的时间啦，拜拜。